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们要继续讲解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上一次我们看到了第七节。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现在我要读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的经文。这里说，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不过是瓦器，这个比喻很生动。瓦器这个词在原文里就是指着考古学家挖掘出来的破裂陶器或土制的器皿。我们就像这些脆弱的陶土器皿，容易破裂。保罗说，我们有这宝贝，这是什么宝贝呢？那就是指着荣耀的福音说的。我们把这荣耀的福音装在我们这些微小古旧的瓦器里面。所以保罗说，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有时候我们想做一个伟大的传道人，甚至于做一个伟大的基督徒，因此我们就做了一些过于夸大其词的见证。如果我们的见证不能荣耀主耶稣基督，那么最好不要讲，因为我们不过是仆人。瓦器这个比喻使我们想起基甸时代所发生的事。在士师记第七章，我们知道基甸只带了300个士兵去与强大的敌人米甸人作战。他们每个人手中拿着角和空瓶，而空瓶子里面藏着火把，这个瓶就是一种的瓦器。然后他们来到米甸人的营房，当角声吹响的时候，他们就把瓶子打破，火就照亮起来，米甸营里的人就乱了阵脚，互相击杀。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把瓶子打破。使徒保罗知道为主耶稣受苦是怎么一回事，瓦器要被打破，可惜今天很少人愿意把瓦器打破。今天我们谈了很多有关怎样做见证，但是 到底我们肯不肯付上代价呢？光是去敲敲人家的门，或者是探访他一两次是不够的。我并不是说这样做不重要，而是说我们的瓦器必须要打破。我们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再加上主耶稣的方式来生活。我们必须要决定，到底要不要跟随主耶稣。下面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八节的经文。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保罗在这里做个比较，他说我们受敌，但是相比较之下却不被困住。他可以传福音的空间不多，但是他仍然把握已经有的空间去传。很多的时候是面对面的肉搏，但是他可以向神求帮助。他又说心里作难，这是指着他找不到出路，却不致失望。他最终还是从困境中出来，因为有神的灵带领他。接下去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九节的经文。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保罗遭到逼迫，被敌人追赶，但是他却不被丢弃，他没有被敌人追上。他在监牢里的时候写信给腓立比的信徒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们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这是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二十三节的话。即使他在监牢之中，他仍然常常说主耶稣在他的身旁。保罗又说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这是很严重的。他被敌人打倒了，但是并没有把他打死，甚至于在他到了生命尽头的时候，他仍然说当跑的路我跑尽了。看起来好像保罗打输了这场仗，你会觉得他很软弱，可是在他的软弱里面他是刚强的。如果我们亲眼看见这个弱小的犹太人站在强壮的罗马权势面前，我们会认为他很渺小，可是他所传的福音却使到强大的罗马帝国萎缩。连历史中的基甸也会说罗马帝国敌不过基督的福音。保罗看来是那么的软弱，但是神却一次又一次的把他救出来。神用了各种奇妙的方法，也用自然界的方法，神总不会撇弃他的仆人。你我今天活在这个妥协的时代，一个讲求效率的时代，一个以人受欢迎的程度跟他交什么朋友来衡量人的时代。有一位牧师说，我是以那个人的敌人来衡量他，所以你有怎么样的敌人很重要。耶稣说，如果我们爱他，跟随他，世人就会恨我们。保罗的敌人都是那一些反对他传耶稣基督的人。接着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节的经文，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三十一节曾经说过，他是天天冒死。他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六节也说， 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九节说，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弟兄姐妹，不要怕受苦。主耶稣说，如果我们跟随他，世人就会恨我们。如果我们今天能够为主耶稣基督站稳立场，那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接着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一节，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在我们觉得最软弱的时候，实际上是我们最刚强的时候。接下去我们读十二节到十四节的经文。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我们留意到保罗不认为死亡是终结，死亡在他看来只是其中的一个经历。在下一章他会继续讲到为基督寻道所得的安慰。他在这里说，他与一位永活的基督连结在一起，对世上的事物他是死的，因为他与一位永活的基督联合，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好，接着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五、十六两节的经文，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约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这是很宝贵的两节经文。当我们的年岁逐渐增长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渐渐的衰老，不过我们却是在恩典里跟基督的知识里长进。我们外面的身体一天一天的衰弱，但是里面的那个人却是一天新似一天。今天我觉得自己比我刚出来传道的时候更亲近主。那个时候我很年轻，有一股的热诚，但是我知道的却是很少。我常常成为别人的绊脚石，而自己也常常的跌倒。现在我知道主的真理比较多一些，生命也比较长进了一些，这是神的恩典。接着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七跟十八节，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保罗又再做比较，今天我们面对很多难处，好像很困难，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一些的难处跟将要来的荣耀相比较的话，就显得是至战至轻的苦楚了，而将来的荣耀却是极重无比的荣耀。诗篇第九十篇第九节下半节说，我们度尽的年岁 好像一声叹息。第四节说，我们的年日如夜间的一更，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不是定睛在那些所能看得见的事物上，我们能看见的这些事物有一天都会过去，唯有那些看不见的是永恒的。看看我们的四周，随着年日的过去，我们就发现有许多的改变，那些能看见的东西都过去了，那些看不见的才有永恒的价值。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我们所居住的城市天天都在改变，但是我们是盼望那一个永存的城。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我们就讲完了，接着我们要讲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这一章的主题是关于神对于为基督寻道者的安慰。在第三章我们看过了神对基督荣耀执事的安慰，他是那揭开了幔子的基督。我们也看过神对于为基督受苦者的安慰，现在我们来看神对于为基督寻道者的安慰。让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一节的经文。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盼望各位特别留意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话，他不是说我们盼望有一间在地上的房屋，或是说我们期望有一间在地上的房屋，他也不是说我们相信我们有一间地上的房屋，他乃是说我们原知道。这是正面的知道，他知道因为神的灵使他知道那是实在的。这里所说的帐篷这一个词，也就是旧约摩西五经里面所用来描述在旷野的帐篷。旧约时代的帐篷是很简陋的。我对这一节的经文常有一个问号，我认为保罗在这里并不是说一个暂时的身体。多年来我一直认为主为我们预备一个暂时性的身体，就好像你的车送去修理，然后你就另外租一辆车来使用，那是暂时的。我过去以为主耶稣先给我们一个暂时的身体，直到我们得了新的身体，好像保罗在这里的意思是这样。但是现在我的看法却改变了，我认为保罗在这里不是指着一个暂时性的身体，因为他说天上永存的房屋，他是指着我们将要拥有的新身体。我们要知道，我们有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外面的人会衰老，但是里面的人却能够一天新似一天。很多人对这一点有误解，我们的身体有一天是会进坟墓，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的话，那么那真正的我们就到主耶稣那里去了。那些能看见的事物是暂时的，外面的人一天一天衰老，因为他是暂时的。所罗门在传道书第十二章第三节第四节这样描述老年的光景，他说，看守房屋的发战，有力的屈伸，推磨的稀少就止息，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 街门关闭，推磨的声音微小，雀鸟一叫，人就起来，歌唱的女子也都衰微。不过我们还有里面的人呢，里面的人是属灵的，这一点我们很难明白。神是个个体，但是神不是属于物质属肉体的存有，他乃是个灵。主耶稣在井旁对撒玛利亚妇人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是约翰福音第四章第24节的话。我听到有人说，我不想老，但是有一位老牧师说，他很享受老年的日子，他也很享受退休的生活，他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他说，年日过去，他渐渐觉得自己更靠近主，有一天要与主耶稣面对面。他每一回想到要与他所爱的主面对面的时候，他就很快乐。有人问美国的总统亚当斯对于他自己成为老人有什么样的感觉，他说，我觉得很好啊，我所住的这间老房子真的是越来越脆弱了，房顶的瓦片都脱落了，根基也开始不稳固了，但是我在基督里仍然很好。弟兄姐妹，我们在天上有永存的房屋，现在这个身体是暂时的，有一天要被埋在地里头，但是他将要复活，得着一个属灵的身体。主耶稣要在天上赐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好，接下去让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二节的经文。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是的，我们没有办法不在这个帐篷里叹息，因为我们的体力日渐衰弱，我们的身体也一天一天的朽坏。好，接着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三节的经文。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失身了。有一天主耶稣要把我们从这个世界里招出来，我们要在空中与耶稣基督相遇，他要给我们穿上义袍，那个时候我们就不至于赤身露体。但并不是每一个从死里复活的都能够穿上义袍，只有那些在基督耶稣里因信得称为义的人，他们才能够穿上义袍。亲爱的听众朋友，当有一天从死里复活过来的时候，你会不会穿上基督的义袍呢？好，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就暂时讲到这里。下一次我们还要继续查考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因此我盼望听众朋友，你把这一章从头到尾好好的读过，等到下一次我在讲解的时候，你就会得着的更多，知道的更深。现在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您，您救赎了我们。我们这个外体虽然一天一天的毁坏，但是我们里面的那个人，主耶稣基督的新生命新性情，却是在里面一天一天的更新。我们赞美主，我们在这世上虽然有苦难，但是这一些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 主啊，我们谢谢你。是的，我们所顾念的不是所看得见的，因为所看得见的这一切都在改变，而且都要过去。我们所顾念的乃是那看不见的，是那永远的荣耀，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永存的基业。主啊，我们谢谢你，有一天我们虽然要离开这个世界而去，但是我们的灵魂就立刻可以与你同在，我们的身体虽然要被埋葬，但是有一天却要复活过来，得着新的身体，跟你一样的荣耀。主啊，我们有何等的盼望，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虽然我们在这世上有叹息，有劳苦，但是我们可以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过得胜的生活。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面有什么问题，或者是你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代祷，欢迎来信。